有很多人在服侍神。如果你看到你手里的周报，你会看到说我们每个主日的时候有两到三个弟兄姊妹在弟兄在教导9点钟到10点钟的核心课程，当然今天是个特例，今天只有一堂课。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到三个班，那么有两位在崇拜当中要上台祷告，有一位读经员，有一位司琴，有两位招待，有一个讲道的，有一个领会。所以翻过来你还可以看到有十多位的在隔壁儿童教室里面带领熊孩子们查经和学习神话语的儿童施工的老师和助教，加起来我们有20多个人在主日的时候参与公开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服事，占了成员总数的1/4。这还不包括那些你看不见的方式在服事教会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几位预备执事，虽然他们没有在不一定在这个服事名单上面，但是呢他们像猫头鹰一样随时观察着，看到哪里有缺乏他们愿意去补充和填补空缺。在聚会之后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努力的向陌生的朋友问候打招呼，努力的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乐意接待的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中午的时候帮助一些家庭带他们的孩子，使他们的父母能够享受中午一起学习或者中午和别的父母们交通的时间。还有我们主日中午的聚餐，下午的分享和祷告，都是我们公开和正式的服事。所以如果你来到这间教会，但是呢你聚完会拔腿就走，而没有留下来和尝试去认识更多的人去建立关系，没有参加下午的聚会来彼此相交，那无论你是不是一个成员，我都为你感到可惜。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来到这个教会就像去到一个庙一样，你那里参与了一些宗教的行动，却没有经历教会像一个身体和一个家庭。这就好像你去了迪士尼，你在那个迪士尼那个城堡让你照了一张照，然后兜了一圈发了一下朋友圈，你就告诉别人说我来过迪士尼了，那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因为门票很贵。所以如果同样你来到教会却只是享受了或者经历参加了这个敬拜参与了宗教活动，而没有享受教会作为一个家庭和作为一个身体所应该有的团契和相交，那么教会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它和一个作为旅游景点的教堂没有区别。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应当怎样的服侍神，所以我希望大家从周报当中看到很多人在服侍神，但是我也希望你看到的是服侍神不仅仅是被印在周报上而已，圣经给我们很多的角度让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有很多人乐意参与某种形式的服侍，即便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有不止一次的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福音朋友，他问我说我觉得你们很好，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我可以以怎样的形式参与到这个团体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给他做。有很多的团体是透过让志愿者参与服事而产生凝聚力的，比如维基百科，很多参加维基百科的人并不是因为看他，而是因为他参与了这个编辑，他们形成了线下的小组，他们会产生一种凝聚力。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项目叫做开放式课程，就是 MOOC， 就是把那些麻省理工或者斯坦福的课程给他配上字幕，他们有线下的活动，而且他们有这些志愿者非常高度的凝聚力。很自然的，这些朋友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也希望用参与服务的方式来融入这个团体，但是他们很快会发现说好像他们的热脸贴了冷屁股，教会不是一个志愿团体，教会对他们的热心的回应也是令人不解的。我们希望他们先信仰，然后因着信仰而做出委身，因着委身而带来服事。这和我们在社会上所看到的志愿的服事方法，志愿者的服事是不同的。因为在社会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就是我付出多少我就应该得到多少，我参与这间团体的服务是因为我在这个团体里面得到了好处，所以他的服务是一种货币，是一种得到好处所付出的对应的代价。第二种呢是服务代替委身，我借着服务所以我觉得我受到了其他人的肯定，我看到了个人的价值，因着我服侍这个团体大家喜欢我，所以我看到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我就更愿意服务。所以对第一种人来说，参与服务是这个团体对他有多大价值的反应，对第二种人来说，参与服务是他这个人自己 有多大价值的反应。无论是消费主义还是服务代替委身，都不是合乎圣经的。教会的服事既不是消费主义，也不是用让你的服务来代替委身。我们不是因为看到教会有价值有意义才参与服事，我们也不是因为在教会当中服务而肯定了自我的价值，更不是因为你要服务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服事是向着神的，是因为神，也是为了神。而且基督徒的服事是因为我们在得到了上帝恩典之后而对上帝所做出的最自然的回应。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今天从进入到罗马书十章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痛苦的关于预定论的挣扎，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教义所带来的生活，那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和十三章。罗马书十二章在红色的红边的这个新约圣经179页，我请大家把圣经都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段经文很短，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翻到，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喜悦，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尽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来献上感恩和祷告。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今天无论是基督徒还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可以借着这段经文来认识你，也认识基督，也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看重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罗马书一共有16章，在这个16章里面，它有个很清楚的区分，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教义的层面。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教义的人，我很抱歉，你已经接受了将近4个多月的折磨在教义上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都在讲教义。那这个教义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怎样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人可以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需要在教会里做一些事情，能摆椅子，能弹琴，或者做到某种程度，比如说椅子摆得很漂亮，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你透过用信心回应福音而成为基督徒。福音是什么？这是一章到十一章保罗所论述的最重要的核心。福音就是人都犯了罪，成为神的仇敌。不但我们和神之间成为敌对关系，而且因此人和人之间也成为敌对关系。按照公义公平的原则，神应当审判和毁灭所有的罪人，包括你我。但是因为神是怜悯的，又是慈爱的，所以他预定和拣选了一些人成为他的百姓。不但这些人能够与神和好，而且这些人也彼此和好。谁是被神预定和拣选的人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基督为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愿意悔改和跟从基督的人。这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论述的中心。那么从第十二章开始，保罗就讲到福音应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信靠福音的人应该结出福音的果子来，他们的生活应该不一样。那么十二章到十三章讲到三个改变，也就是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和再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福音所带来的首要的果子，就是爱神、爱上帝、爱彼此和爱众人。所以这个礼拜我们讲到爱，如何爱上帝，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如何爱彼此，再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如何爱众人。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改变，神的恩典驱动我们爱神和侍奉神。神的恩典驱动我们爱神和侍奉神。爱神和侍奉神是福音在我们身上所结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首要的果子。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爱神？圣经给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恩典，我们能够完全摆上的去爱神。我想请大家，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一节，甚至可以背一下第一节，因为第一节非常的重要。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发出一个呼吁，这个呼吁是给到每一个基督徒的。他说，所以弟兄们，当然他肯定包括姊妹，这是在当时的人称代词里面一般都有阳性代词，如果他指到一个群体的话。所以他是在说，所以基督徒们，这一呼吁是为后面的经文做了一个总纲。后面所说的基督徒的每一个细节，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这些的细节都是围绕着十二章第一节所展开的。所以这是表明这句话是个因果从句。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这句话的前面。我们之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它的原因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圣经所解释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基督徒单单因为神的恩典，单单透过信心，并且单单由于基督的代赎而被神称为义。保罗说他这样呼吁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身体献上的原因和动机是因为神的慈悲，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做神可以更加喜欢你，不是因为这样做别人会夸你很属灵，而是因为神的慈悲让我们感恩，从而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恩典的人。一个没有真正认识恩典的人，他的侍奉会是一种或者是为了 获得别人的称赞，为了表现自己的属灵，或者是为了伪装自己的属灵。我们爱神和认识神是因为认识了神的恩典，因为认识到自己是这样一个完全的罪人，神既然爱了我，因而我们对神产生爱的心和想要侍奉他的心。如果你领受了一个恩典，即便那个给你施恩的人不求任何回报，你都会感激他，对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急难当中，你需要大量的钱，然后你找我，我正好有这个钱，我是假设啊，举例啊，不然你也可以找我，然后我借给你，我不求任何的回报，当然我指望你还钱，但是我不求任何其他额外的回报，你会因此而感谢我，对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因为这不是我的义务，我没有义务借给每一个人，但是呢，当我愿意借给你的时候，这是一个恩典，不求任何的回报相借的时候，这是一个恩典，你就会想要回应。所以同样的，我们因着神爱了我们，这不是上帝的义务，神没有义务救每一个罪人，神的义务是按照他公义的原则审判每一个罪人，但是呢，神居然用恩典来对待他所爱的，使我们得着这样的恩典。我们爱神和侍奉神是因为对感恩的回应，而不是因为惧怕。我这里所说的惧怕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对神的惧怕和对人的惧怕。一个相信神、认识神也认信圣经的人，可能是出于惧怕而服侍神。这种惧怕神，他的反应是害怕如果自己不爱神、不服侍神，神就会惩罚他，就不赦免他的罪，就会让他吃很多苦头，或者让他失去救恩。有一些人相信救恩是会失落的，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没有足够的爱主，没有足够的服侍主，或者表现的不够好，他可能会最后失去救恩。他们认为过多的讲述神的保守和神的恩典会使基督徒失去服侍神的动力，所以这样的服侍神是一种出于惧怕的服侍。同样，我们也可能出于对人的惧怕而服侍，我们害怕自己不读经不祷告，弟兄姊妹就会看不起你，就会觉得你不是个好基督徒， 牧师就会看不起你。我们害怕自己不在教会过多的委身或参与服事，就会被人鄙视，就会被当作是一个不健康的基督徒，被众人冷落等等。作为教会的领袖，包括各位预备执事们，我们希望大家服事，这是显然的，因为我们没有人服事，教会就不能够正常的运转。但是因为我们包括基督徒领袖里面的有限和里面的罪，我们很可能对那些不愿意服事的或者还不能够服事的成员颇有微词，或者给他脸色看。但是我要承认，这是不对的，也是不造就人的。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利用他里面惧怕人的心，而在操控他，迫使他做我想要他做的事情。只是正好我想要他做的事情正好是服侍神而已。但是一个人出于惧怕人而服侍的时候，我们其实剥夺了他里面很多的喜乐，因为本来服侍神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但是当出于惧怕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侍奉就没有喜乐。他在本质上，他在服侍一个他所惧怕的人，这个人可能是教会的领袖，也可能是教会的群体。所以保罗说，我们服侍神的动机是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惧怕。根据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所传的福音，我们应当由于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慈悲而服侍神。怎样服侍神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当作活祭呢？在圣经的旧约里面，讲到人要来到神敬拜神面敬拜神的时候，他需要献祭。旧约当中的两种非常重要的祭，一个是赎罪祭，敬拜者需要流祭物的血，比如说他要杀掉一头羊羔，或者他要杀掉鸟类，便宜的话就献鸟，家里有钱的话就献牛和羊，以祈求神赦免他的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自己不能够做自己的赎罪祭。第二种祭是燔祭，献燔祭的人要从他的牲畜里面选择最有价值的、没有疾病的和最好的一头，并且完全焚烧的来献给神。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在天上开了个畜牧场，希望有很多的牛和羊啊，畜牧场，这个字不太好读啊，到底该怎么读？畜牧，那就畜牧，不是牲畜吗？啊，总而言之是个牧场，然后神希望有更多的动物被烧死，跑到天上去做他的动物嘛。他不是开牧场，神要人这么做，是因为牲畜很有价值，牛在当时是非常贵的东西。敬拜者选择产业当中最有价值的献给神，以表明他自己完完全全的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如果你愿意把你最看重的东西献给神，也就意味着你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这样一个旧约的献祭是指向新约当中我们每一个罪被赦免的基督徒应该向神做的事情，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旧约当中的赎罪祭是指向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那么旧约当中的燔祭是指向新约当中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 要怎样敬拜神呢？我们本来要献上赎罪祭，但那是不完全的献祭，因为牛羊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性，只能暂时缓解神对我们罪的愤怒，直到耶稣成为我们完全的赎罪祭，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被称为义。旧约的赎罪祭预表着新约耶稣所成就的赎罪祭。我们本来要献上燔祭，杀牛杀羊，但是燔祭也只是代表性的，它指向的是基督徒将自己完全献给神，让神使用，由神掌管的燔祭。保罗说，这样的献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圣洁的，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分别为圣了。你可能认为自己过去犯了可怕的罪，或者认为今天来的路上你还得罪了神，或者认为自己的见证不够好，所以不能够或者不配被神使用。但保罗却说，你们已经圣洁了。就像诗篇十六章三节里面大卫说，论到世上的子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够好而不能够服侍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圣民，是又美又善的，是神所喜悦的。你自己就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最好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 他用他儿子的命所买赎回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说，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一个收养孤儿的养父，最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所收养的孩子会主动的去爱他，不是用爱去换取养父对他的爱，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父亲，对吗？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不是因为神会因为我们奉献给他而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是因为这样做神回答你的祷告的概率会提升三倍，而是因为你爱神，这才是神真正的喜悦。神看到你发自内心的出于感恩的爱，是最让神喜悦的。第三，这是理所当然的。原文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后面还有理所当然的，它是一个修饰词，修饰定语，修饰后面的敬拜，这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如果我们完全认识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无助、救恩的浩大和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向神所献上的奉献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个基督徒认为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只是给一些高级基督徒听的，或者只是讲给一小部分特别厉害的基督徒听的，跟自己没关系，那么这就表明你并不认为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你会认为这是可选的，是高级选项，需要你点开个按钮，拉开个下拉菜单才会出现的高级选项，针对高级用户来使用的。没有，保罗不是说这是一个高级选项，保罗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选项。他的基督徒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所系统向你弹出来的菜单的第一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理所当然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当做活祭。什么是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这里有两个要素，第一是身体，第二是活祭。保罗不是说把心献上当做活祭，他说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因为把心献上，我们会很容易欺骗自己，对吗？把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是把信仰不当回事的地方，签名入党入团，大家很容易宣布是，然后宣布说我的心向着党。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说我心里很爱主，但是在外面没有任何的行为。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儿女，都是属乎神的，都是被主支配的，都是为主而活。当然保罗讲到我们的心是受应该顺服圣灵，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更强调的是身体。我们不但要心里爱主，而且我们的行动也要爱主。身体涵盖了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乃至我们的家庭。第二，活祭。什么是活祭呢？活祭是燔祭，燔祭是完全的焚烧，是毫无保留的奉献。这种焚烧在世界看来是毫无价值和无法理解的。如果一个非犹太人看到犹太人献燔祭，他会心里说好浪费，一头牛哎，阿里巴巴上面一头耕牛是7000块，一台肉牛是2000块到5000块不等，我还查了一下，虽然我从来没买过牛，就这样烧掉了，象征性的烧个脚不行吗？同样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有保留的奉献自己，他们在保护自己的私人时间，保护自己的家庭时间，保护自己送儿女去上这个班那个班的时间之外，象征性的奉献一点时间、一点金钱、一点精力，其他的都是自己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上帝也不能进。教会在请这样的基督徒参与服事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好像在抢夺他的家产一样。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我希望今天这节经文会令你悔改。理所当然的敬拜不是拿出一个主日的一个半小时，甚至也不是拿出一个主日的全天，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十，不是你多出来的时间和精力，而是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神。你的奉献应当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你对上帝的态度应当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神的话语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的能力进到你心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你锁上门挂上密码的房间。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不只是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价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神。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基本选项。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其实从第二节的时候，第二节和第三节，保罗说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心意更新，合乎中道，我们从这里开始。和燔祭不同的是，燔祭是死祭，烧掉了就是烧掉了，烧掉了就没有了，牛也死掉了，这是死祭。而我们是活祭，就是我们虽然被献上了，但是我们还生活在地上，我们仍然活着侍奉神。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在世上，却显出我们是归于神和侍奉神的呢？保罗给我们两个指导的原则。第一个是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和敬拜都要在这两个原则之下进行，以彰显出我们是活着的祭物。首先是第一个原则，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圣经的翻译非常有意思，是两个同义后缀的动词，效法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它的效法的英文单词是 conform， 更新是 transfer， 所以它都是 form， F-O-R-M 都是 form， conform 或者 transform， 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成这个世界的样子，这是 conform， 而是要被更新的心意转变成圣灵的样子， transform， form 就是形式，对吧？所以不要变成这个世界的形式，而要变成基督的形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被世界所塑造，而要被你的心所塑造，不要随从外面的，而是要随从里面的。我们的心意需要更新，因为这个世界常常对我们的心施加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以相当好的结果表现出来。比如说因为惧怕人，或者想要融入某个团体讨他们的欢心，因为道德主义，因为想要获得称赞而表现良好，它可能会让人看见一个外表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却不是心意更新而出来的，而是被世界所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意要更新，我们的形象是因为心意更新而表现出来，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不是因为世界所给我们的道德主义榜样这些所谓的教导来带来耶稣的样式。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心意被更新呢？就是第八章所说的，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从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没有给我们一个秘密的声音，在每件事情上有神在你的耳朵旁边悄悄地跟你说你要怎样做，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心，神给我们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根据圣经，依靠圣灵分辨我们应当怎样照着神所明显启示给我们的行在他的旨意当中。那第二个原则，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我们的心意更新，而且是被神的话更新，让神的话塑造我们。这是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读经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读经，你是在按照这个世，你认为你是在服侍神，其实你是在用这个世界或者你的想象力所想出来的方式在服侍神。我们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用圣经更新我们的心意，从而让我们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服侍神。那第二个原则是按照信心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圣经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马是帝国的首都，毫无疑问能够在罗马谋得一席之地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保罗说如果我们认识到恩典，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我们就应该知道不应该自视甚高。没有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会认为自己自视甚高，就像骄傲的人的特点就是觉得别人都很骄傲一样，自视甚高的人的特点就是觉得别人的自我感觉都很好。保罗在这里不是叫我们彼此比较，保罗是凭着他对神恩典的认识劝告基督徒不要自视甚高，而是要看自己合乎中道。那注意这节经文 不是叫我们谦卑，合乎中道不是叫我们谦卑。虽然圣经有别的经文告诉我们应当谦卑，但是这节经文的核心不是叫我们谦卑或者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是要我们在恩正确的在恩典当中认识自己，目的是为了能够服侍人。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做出中肯的准确的评价，不是中庸之道，是做出中肯的准确的评价。什么是我们对自己中肯的准确的评价呢？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原来是不配的，但是现在我因为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而被分别为圣，能够被神使用。所以我需要看到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善于做什么。当我这样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服侍神和服侍教会。我们不应当过分的谦虚，在明明自己可以做也擅长做的事情上推脱，使神所赐的恩赐和能力浪费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也不应该过分的高看自己，去抢夺自己不擅长也不属于自己的职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合乎中道。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很擅长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你有恩赐讲道，但是当我请你分享的时候，你说不，我拙口笨舌，那么你就是在浪费神给你的恩赐。如果你不擅长讲道，你没有，你是一个内向的，然后你擅长用默默的或者是行动的方式服侍别人，但是你却一定要用讲道的方式，结果是没有造就你也没有造就别人。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看自己合乎中道，准确的认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眼中的荣耀，而是按照对自己正确的评估，因着恩典我们正确的评估自己。那么什么叫做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待自己呢？这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觉。大小它的原文是度量，就是我们按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来看待自己，这是一个名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度量。度量就是那个量器那个意思。换句话说，从得救的信心而言，我们都拥有同样的度量，神同样的爱我们，我们都是靠着基督，唯独基督而得救，我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职分，甚至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权柄，但是我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是平等的。我们需要基于这一点来认识自己，而不是基于世上的地位、才华的重要性，或者你的侍奉在众人面前能够得到称赞的频率，或者是公开表现的频率来认识自己。这是基督徒保罗首先告诉基督徒服侍的动机，是出于对神的感恩而向神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其次是基督徒服侍的基础，心意更新，合乎中道，按着信心来看待自己。那么接下来保罗就用举例说明的方式来说明基督徒应当怎样的来爱神，如何实践我们对上帝的爱呢？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的实践对上帝的爱首先表现在我们爱按着恩赐建造教会。爱神的首要表现是爱基督的身体，爱神的首要表现是爱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并没有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去开一个公众号发基督教的文章，神没有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去医院传福音，神也没有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公司建立查经班，但是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肢体，同意吗？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肢体。所以我们爱神的首要的表现方式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侍奉神。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基督徒说，我虽然是某某教会的成员，但我的服侍其实是在某某读书会，或者是某某查经班，或者是某某机构，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个人主义的基督教，不是圣经当中的基督教。当然我们可能在教会当中扮演一个不明显的角色，比如招待，比如说祷告，比如说儿童施工的老师，而在另一个施工当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你的公众号，反正全部都是你说了算。但是呢，你的首要侍奉是教会， 即便你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不是一个花费你最多时间最多精力或者让你干的最喜乐的事情，你的首要服侍是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不是你的公众号或者在教会以外的其他侍奉。神给我们各样恩赐的首要目的也是如此，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作为不同的肢体来成全基督的身体。就像第四节所说的，正如我们在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更进一步的描述身体的比喻，也就是我们前面在敬拜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但这个比喻的要点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神的儿女彼此不同而不是彼此克隆。我们是彼此不同而不是彼此克隆。我们在福音和信心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服事的才干和能力是不同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同的。但是神给我们的首要护照是在地方教会里面做肢体。神给我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智商，不同的情商，不同的能力，目的是为了让基督的身体教会能够得到成全。所以神把每一个人带到这间教会里面成为成员，或者今天如果你是别的教会，因为你们调休所以你来到我们教会敬拜，神把你带到那一间地方教会成为成员，不是没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是圣灵按着旨意分配恩赐在你的身上，他是刻意的借着你来成就一个基督的身体。在迪马可所著的《何谓健康教会》这本小册子里面，一百页啊，算小册子，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是一个开篇的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他说这个很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我读给大家听。他说，鼻子和手正坐在教会的座位上说话，耳朵和嘴巴带领的主日崇拜刚刚结束，手告诉鼻子，他和家人决定要另外找一间教会。真的吗？鼻子回应道。为什么呢？哦，我不知道，手低着头说道，通常他比教会其他肢体说话都要慢一些，我想可能是因为教会没有我和太太在寻找的东西吧。这样啊，那你们在教会里寻找什么呢？鼻子问道，他是带着同情的口气说的。然而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不会认同手的回答。如果手夫妇，就是左手和右手，不能够看到鼻子和其他领袖正带领教会走向正确的方向，教会有没有他们也无所谓。手回答前要思考一番，他和太太很喜欢牧师嘴巴和他的家人牙齿们，而且音乐牧师耳朵人也很好。他说，我想我们再找一个里面有很多和我们相似的教会。手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他说，我们曾经努力要和腿多交往，但是却发现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后来我们加入了脚趾头的小组，但是他们一直谈论都是袜子、鞋和脚臭，而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鼻子这个时候非常惊讶地看着他说，他们关心脚臭，你不觉得应该高兴吗？当然高兴了，但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后来我们参加了一个主日学，是为你们所有的面部器官所设置的，你记得吗？我们几个月前每个主日学都来，你们能来我们觉得很好啊，谢谢你。但是你们每一个面部器官都只想要说话，听别人说话，闻东西，尝东西，就好像你们从来不想干活，不想动一个手指头一样。总之我和太太正在考虑看看东边的这家教会，我们听说他们敬拜的时候经常要拍掌和举手，这些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更加接近。哦，鼻子回答说，我明白你说的，我们不想看见你离开，但是我们觉得你应该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这个时候之前在跟别人说话的右手太太转过身来，与左手丈夫和鼻子一起聊了起来，手简短地解释了他和鼻子正在谈论什么。手解释完之后，鼻子再次的重申，如果手夫妇要离开教会，他会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他又说，因为他们的需要在这里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理解他们这样做。所以这是个童话，但是这个童话所表现出来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和很多的教会当中。我们希望一个都是耳朵的教会，或者希望一个一张嘴巴剩下全是耳朵的教会，或者我们希望一个全是手努力干活的教会。当我们忽视神给我们不同的人，以造就一个丰满的丰盛的 充满神荣耀的基督的身体这一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我们就会想要爱和自己一样的人。这时我们的爱和服侍不是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福音加上一些别的东西的基础上。比如说福音加上文艺青年，福音加上音乐敬拜，福音加上加上都爱读书等等，福音加上我们都是年轻父母，都有小 baby， 福音加上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等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在伤害基督身体的丰满，我们就是在看自己过于所当看。在接下来的第六节到第九节，保罗举了几个教会当中重要的和必要的恩赐来作为例子。我们要理解这些恩赐首先，然后其次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些恩赐不是所有的恩赐，保罗只是举例说明了一些恩赐。首先是预言，在使徒行传当中，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之前，神仍然赐下先知的恩赐。这些先知的恩赐首先体现在圣经的作者身上，写圣经的人他们就是先知，因为神透过他们传达神的话语。今天不再有预言的恩赐，因为新约圣经已经写成，神的语言恩赐已经结束，不能够再加添。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周报上面，我们的教会的 logo， 这个有书上有阿尔法和欧米伽这两个希腊文的字母，这也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所说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是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表示整本圣经已经封闭了，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减少。所以同样预言的恩赐是在使徒行传时期，神所在圣经没有形成之前所赐下的恩赐，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但是在圣经写成之后，神不再赐下预言的恩赐，就像使徒的职分今天也不再继续有了一样。第二呢，执事，这里所说的执事不是指执事这个教会的职分，而是指服务。所以正确的翻译是，这个执事可以把它翻译为服务或者服侍。有的人有服务的恩赐，善于接待，让人感到被欢迎，有的人没有这样的恩赐。我觉得我在部分程度上没有这样的恩赐。比如说我在和一个陌生人对话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对话引向一个死胡同，然后大家觉得无话可说。但有的人拥有这样的恩赐，他能够向人问安，他能够和别人聊天。我在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已经想到几个弟兄有这样的恩赐，能够去和别人建立关系。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你要操练这样的恩赐，这是造就教会的，这是表现代表我们这个教会来显出教会的接待。第三，教导，教导的恩赐是能够清晰的教导真理，使人明白。所以在提多书里面讲到做长老的前提，他讲到做长老有很多的要求，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教外也好名声。那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都应该在教外也好名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长老独有，其他人不一定有的，就是善于教导，就是大家都同意他能够把真理讲清楚，并且能够造就人。教导不一定是在讲台上，教导也可能在小组当中，在其他的聚会里面，或者是教导小孩子，或者是一对一的门训里面，这都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善于教导，能够把真理讲明白，并且造就别人。所以善于教导这个恩赐不单给弟兄，也可能会给姊妹。一个善于教导的姊妹也可以把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去造就其他的姊妹。那么第三个恩赐是第四个恩赐是劝化。劝化呢，更好的翻译是鼓励或者说辅导，他们能够支持人、激励人、规劝人，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属灵同伴，能够让人在基督的福音里面看见盼望，而不只是说他告诉别人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上帝是慈爱的。当然这些政治上这些理论上都是正确的，想到那个英文叫 politically correct， 它理论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激励人。很好的激励人是你让他在福音里面看见神在福音里面预备的盼望，看见在十字架上神所成就的，并且看见在他的周围有怎样的见证人可以帮助他、扶持他和鼓励他。这是劝化的恩赐。再一次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有的人越讲别人越灰心，就像约伯的三个好朋友，但是有的人能够劝化、鼓励和造就别人。施舍的恩赐，你想到施舍的恩赐的时候，你可能想到很有钱的人，比如说巴菲特。有施舍恩赐的人不一定是擅长赚钱的人，他们在使用金钱这件事情上很有智慧，所以他们不但慷慨 而且有效果。他们不像一些基督徒听到别人需要他们就盲目的捐钱，因为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筹款也不见得是真实的。所以有施舍恩赐的人，他不但慷慨而且有效果，不是盲目的捐钱或者帮助别人。那么再接下来的一个恩赐是治理，英文是 leadership， 就是具有带领恩赐的人，他能够让人看到他所带领的方向和目标，并且吸引人跟随他。这是一个恩赐，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你都是一个领袖，你或者是家庭当中你要带领自己的孩子妈妈，或者你在单位里面你可能会带领一个团队，或者你直接的带领一个直接汇报给你的团队，或者你带领一个虚线汇报给你的项目小组。但总而言之，这里所说的一个带领的恩赐更多是讲到属灵的带领，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可以带领一个小组，我们可以带领一间教会，或者我们带领一个团契，或者带领一个事工，让人看见一个目标并且吸引人去跟随他。不是每个人都擅长这一点。那最后怜悯的恩赐，虽然神命令我们爱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是有一些人比别的人更加有恩赐，去爱那些需要怜悯的人，这是一个事实。我很乐意也操练自己去爱那些和我不一样的人，但是我承认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比我更擅长，他不但能够爱那些和他不一样的人，而且他很有智慧的去爱他们。这是保罗列出的一部分恩赐。那我们正确的认识恩赐的方法，不是说哦，我有这个恩赐我就干这个，别的我就不管。我想在圣经的命令里面，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些的领导，都有某一些的怜悯，都有某一些的施舍，都有某一些的鼓励和造就别人，对不对？但是在程度上面有一些人更加有恩赐，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去操练。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恩赐。那么重要的是根据对自己合乎中道的认识看待自己在基督身体里面的角色，并且欢喜的服侍和造就基督的身体。那你可以怎样认识自己呢？你可以咨询认识你熟悉你的其他教会成员，你问他说你觉得我的恩赐是什么。我们也诚实的告诉他不要害怕泼冷水。我们可以查考相关的经文，比如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长老，怎样成为长老。我们可以参与一些服事，让别人来给自己评价。如果你没有带小孩，没有带过小孩子，你可能不知道你也有带小孩子的恩赐。我们也可以观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没有果效，比如说我们对别人的鼓励是不是有果效，这可以印证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还有一点就是，除非你做过，否则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我鼓励大家参与不同的服事，一旦你发现自己的恩赐所在，就多多的去做，努力的去做。你不需要教会封你一个辅导员的头衔你才去辅导别人，你也不需要教会给你一个教师的头衔你才去和别人建立门群关系，你也不需要一个祷告员的头衔你就可以为别人祷告，你不需要招待的头衔才去接待和问候新朋友。我们都是神的活祭，我们都应该甘心乐意的让神按照他所设计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目的是要让基督的身体得到成全。所以朋友们，我希望今天这段短短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来改变你对基督徒侍奉的看法。我们服侍神，服侍教会，首先我们服侍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我们爱神，爱神是我们内心侍奉的动机。我们的侍奉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得到了服务，所以我们用侍奉回报这个服务，这样的话这个侍奉就变成了你的货币。我们也不是因为想要讨这群人的欢喜而去侍奉，这样的话我们侍奉真正的喜乐就被夺走了。我们侍奉是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爱神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此之大，所以我们愿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神，让神来使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基础选项。让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你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亲近你。主，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主，我们求你怜悯他，我们求你使他今天在这里听到福音和思考福音。我们又为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来祷告， 求你让每一个基督徒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对你恩典的认识，而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把身体献上，并求每个人都爱基督的身体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肢体，让你来使用。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能力不够，求圣灵光照。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